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嘞，那台大政治教授呢，姚敏洋教授呢，在我们的线上。来，我们今天呢，从北约谈起了。那芬兰、瑞典呢，昨天确定呢要加入北约了。北约呢也正式的，昨天 CNN 的快报一直跑啊，就是确定正式的发出呢对芬兰和瑞典呢加入北约的邀请。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看起来一波三折，而这个波跟折中间的关键呢，就是土耳其。所以土耳其松手了。土耳其呢，埃尔段呢，在前一天呢，都还在语带恐吓的说，不要期待土耳其那会呢放弃这个一票否决，就是土耳其呢的坚持，不要以为我会松动。可他松动了，为什么？
我记得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他曾经说北约已经恼死了，你看就是差不多三年前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的批评就是说有两个国家就不断的在把北约给就是说这个往死里打，一个就是川普的美国，
对，
那个时候川普甚至还威胁要退出北约，
没错。
另外一个呢就是埃尔段的土耳其。所以那当然现在拜登上来之后要重新去号召北约，那再加上这个俄乌战争，似乎北约又这个重新的振奋哈，那特别的在这一次的北约的峰会好像达成了针对俄乌战争甚至针对中国的一些这种战略上的共识，但是土耳其的角色还是没有变，他还是懂得在欧亚大陆之间去寻求他最好的这个利益，透过就是不断的这种另类的做法，然后呢和俄罗斯过去在军事跟战略上的互动，以及呢和中东的议题呢表现出他这个才是中东的老大的这种各种军事攻击的这些作为。那在这一次的芬兰跟瑞典呢就是很简单，因为土耳其境内哦有将近1000万，超过1000万的库德族人，有库德族全世界有3000万的，大部分三分之一是集中在土耳其，
对，
其他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这些地方，那他把库德族就是当作少数族群，但是呢，库德族一直寻求独立，因此就有一些库德族工人党的这种恐怖攻击，那过去10多年来。芬兰跟瑞典，尤其瑞典相当同情库德族人，因为过去他接纳了一些库德族的难民，后来第二代第三代陆续的这种落地生根之后呢，甚至在瑞典还有6位国会议员有库德族的这种就是说这个种族上的血统关系，
对，
所以呢当这两个国家要申请加入北约的时候呢，当然土耳其就发现到他不是真的要去这个教训这两个国家，他发现到一个可以去跟美国去谈判的一个筹码了。
当然当然，
那这个筹码我觉得现在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好像只是这两个国家承诺对于这个反恐怖组织，对于这个库德族工人党的这种强制的这种就是说制压或反对，那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他一定跟美国在军事层面达成一定的这种就是说共识，那这也显现出两个议题啊。第一个，美国才是北约的老大啦，土耳其最多只是闹一闹而已啦，那但是也让他闹到这个开会的前一天他才愿意表态这个同意哈，那这也是美国面对土耳其这样的作为显现出他可能的这种影响力也不如以往了。那第二个我觉得是当瑞典跟芬兰进入到北约之后，我们把地图摊开哈，这个波罗的海就基本上都是北约的内海了，只剩下两块，一个就是北部的这个圣彼得堡，那但是以及南部的这个飞地就是加里宁格勒，
对，就俄罗斯了，
所以
其他的全都进北约了。
对，他最近反而更凸显的一个问题就是6月17号，立陶宛突然针对加里宁格勒跟白俄罗斯之间的一块走廊，叫苏瓦基走廊的这个货运，他采取了制裁，将近50%以上的这些货运，他说，哎，这是欧盟第六 轮制裁的这个内容。
嗯，
那但是欧盟隔几天就回应说，其实并没有到这个程度，也不一定要这么做。
嗯，
所以背后一定是美国在要求立陶宛针对这个连结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的货运呢、啊，开始采取这种压制性的这种制裁。那到现在还没有退让哦。
嗯，
那俄罗斯已经展现出很强制的威胁。你看，像是从 G7 开会的时候，他针对基辅的这个就是轰炸跟攻击哈、
嗯，
我觉得大概都是针对加里宁格勒。然后这一阵子也把弹道飞弹给装载核子弹头的弹道飞弹移装给就是这个白俄罗斯。那我觉得接下来这块苏瓦基走廊啊、
嗯，
可能会变得是相当的这个就是一个热点。
嗯，
因为当瑞典、芬兰进入到北约之后，那这个飞地就变成很孤立了。可是它却是一个不动港，它也是波罗的海舰队的驻扎所在。
嗯，
它如果失去这个就是这块飞地的话，俄罗斯在整个波罗的海就完全受制于北约了。
嗯，
那如果它能够去连接这个苏瓦蒂走廊，这个只有110公里的走廊，而且俄罗斯和立陶宛还有签有双边协议，不可以任何一方去关闭这个货运啊，这个铁路的货运。那这个110公里的苏瓦基走廊，那现在就变成是这个，我觉得很担心俄罗斯可能会采取动作。不过美国现在也加强要在波兰的驻军，因为苏瓦基这个名称呢，其实在波兰这边那个小镇，
嗯，
哦的这个名称，所以才叫苏瓦基。虽然那个货运跟苏瓦基的走廊的部分大部分是在立陶宛，所以美国现在要加强在波兰的这个驻军。可是那边的驻军呢，在这个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这边的白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的这个驻军呢，是立陶宛跟波兰目前在这个区域驻军的大概8倍。
嗯，
哦，所以我是担心说，当这两个这个北约国家瑞典跟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后续这个地方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这种发生热战的这种可能性哦，可能甚至会变成下一个欧洲安全的一个危险。
嗯，好，那芬兰瑞典当然他们都是在欧洲史上面啊，过去两百年，因为欧洲毕竟它代表的现代文明在激烈扩张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区域嘛，从大航海时代到大殖民的时代，那都是以欧洲呢为中心的，所以呢它也发展了很多的现代的政治制度啊跟国家定位。那中立国这个呢是欧洲呢所发展出来的，在欧洲体系以外呢，就是说都没有发展出呢这种的所谓的中立国的这种地缘政治概念。那中立国的形态很多啦，大部分都是一些呢欧洲的很小的公国啊等等，这些呢就是略而不计。少部分呢比如说像瑞士啊这种是有条约呢就是说呢认可的中立国。那其他的几个呢比较知名的中立国呢，现在就是本来就是芬兰、瑞典那以及奥地利，可是现在芬兰、瑞典呢入北约了，这个呢当然就是中立国在未来呢就会变成是一个越来越空洞的概念了、啊。那他就告诉你，就是说看起来中立的地方越来越少了，那天下呢不归洋即归墨，不归北约呢就要呢归呢跟俄罗斯呢靠在一起。这种的情况，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呢，苏瓦乌基走廊，它当然是个导火线了。我觉得美国跟俄罗斯颇有在这个地方在玩 chicken game 的味道。那现在俄罗斯大家就我在赌你俄罗斯敢不敢去动这个呢立陶宛这个小国家。当然我只要一捏立陶宛呢，马上呢就一定会受很大的伤。但是呢，我就赌你看你敢不敢动，因为它背后是北约。所以你刚刚讲担心啊，因为我们前几天也谈到过，可是你觉得动手的机会大吗？
有一个报道，北约的一个官员当然不具名、他说如果这个俄罗斯出兵去确保货运安全，也就是说他不是去占领这个铁路，而是比如说在货运的过程当中去确保他的安全，用某种的军事性的手段，他不认为这个北约的不具名官员说 不认为是战争的挑衅，或者是这个会发生战争的行为。
嗯，
那也许似乎有一点，这个很奇怪哈。这个报道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因为这个西方媒体的这个报道。
好，继续呢谈北约。北约这一次呢，因为他公布了，他通常每十年会公布一次了哈，就是他的战略文件。那这个战略文件呢？是北约体系里面的第二重要的文件，除了北约的那个约以外，最重要的文件就是战略文件了。那这个战略文件呢，在苏联在东欧瓦解了之后，它从1991年开始，大概保持的每十年推一个新版，就是以十年为一个进程。所以呢，今天呢，你看到的这个就是北约的战略文件，是它的第四版。那这个第四版的战略文件晚了两年，因为上一版是在2010年提的，这一版呢是2022年，当然这跟这两年疫情多少有点关系。不过这一版呢，大家呢会高度的关注，版里面呢中国进来了，把中国放进来了，这一点呢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为什么？
我想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当然现在很清楚。发生在欧洲的影响到亚洲，发生在亚洲的会影响到欧洲。我们看俄乌战争对我们亚洲，甚至对台湾、对中国大陆影响就知道嘛。
嗯，
那当然，北约的一个新的安全战略的文件会谈到，就是亚洲以及中国的军事这个相关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嗯，
那第二点是中俄之间的合作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明显了啊，特别在俄乌战争之后，所以作为欧洲的一个集体安全的机制的北约当然也会谈到这个方面的问题。第三个，我觉得最关键的其实是美国认为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经济、科技的挑战，光是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这些亚洲国家跟美国之间的合作是不够的。
嗯，
他要把欧这个北约也拉进来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层面，今天这一次，上一次是2010年的时候在葡萄牙本的那个战略文件完全没有提到中国。
嗯，对。
那今天的这个文件总有49点，大概还是以俄乌战争以及俄罗斯为主，但是里面第13、第14哈谈到了对中国，而且我觉得很深刻。我简单为各位这个念一下哈，他说中华第13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的野心啊或雄心和强制性的这个政策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啊，所以这把中国视为一个就是说全面的挑战。中国使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来增加其全球影响力和项目和投注的这个实力，同时对其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却是不透明的。中国恶意混合和网络行动对其这种对抗性的言论以及虚假这个新闻信息，以盟国为目标，损害了联盟的安全，也就是北约的安全啊。这里就是说针对性就提升了。中国寻求控制关键技术和工业部门、关键基础建设和战略材料和供应链，它利用其经济影响力来建立战略依赖关系，并增加其影响力。它致力于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在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深化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他们相互加强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企图和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其实是讲得很深刻了。
嗯，
全面性的认为不只是一个系统挑战，
嗯，
它甚至是变成要来破坏，然后呢要来颠覆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利益，然后呢这个从这个经济、军事、科技到太空、网络和海洋的这个层面，
没错，
这种认定。
嗯，
然后呢那句话就把俄罗斯，就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做了连结了。
对，
他们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嗯，
那第十四点呢，就是说我们仍然愿意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
嗯，
包含建立互惠的透明度以及维持联盟的安全利益。作为盟国，我们将负责任的共同努力应对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系统性挑战，并确保北约有持久的能力保障盟国的安全防卫。我们将提高我们的共同意识，增强我们的应变能力和准备能力，以防止中国的胁迫性策略和分裂联盟的努力。 我们将捍卫我们共同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含航行自由。
嗯，
我觉得那个第十三段完全是美国人写的，第十四段是欧洲这边可能法国德国的下笔，但是那个最后那句话是美国加进去的。
嗯，
也就是说第十四段你看说，他说仍然愿意进行建设性的接触，
嗯，
以及互惠的透明度，以维持联盟的安全利益。我们会负责任应对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的系统性挑战哦，
嗯，
而不是全球哦。所以他第一个是把它当作系统性挑战，但是是应对中国对于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系统性挑战。
嗯，
哦，那这个就地缘上，我觉得这个是德国法国的这个之笔，也就是说我不会把我北约的力量这个投射到北约以外的这些就是印太地区去，哦，那但是他说会做好准备啊等等之类，那这个以防这个增强我们的应变能力跟准备能力了哈。那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大概也是美国家的，我们将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含航行自由。
嗯，
所以你就看到这两段哈，这个是他们怎么样挤出来的，然后可能这个相互拍桌，然后这个坚持或者是反对。
嗯，
那前面那一段是一个全面性形容中国是一个就是说对全球秩序以及利益跟价值的挑战。
嗯，
后面这段又有一点在通胀，就是降低它的这个威胁，而且还是把北约放在只是欧洲大西洋的这个层面。
他在用语当中来讲，最后收敛一点，他只把中国视为挑战，没有把中国当作是战略对手。这个用语上面，当然他一般人会觉得说，那反正就对中国有的对了，但是用语当中来讲，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刻意的修饰。而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呢，斯托滕伯格呢，也讲到，就是说，他有提到很现实，那个很有意思。他说呢，鉴于中国在全球突出的经济地位，北约组织呢不会把中国视为对手，所以呢，之所以不把中国当对手，所以经济上面呢还非常的依赖中国的意思。好，当然这也是现实了。不过当然他里面还谈到了，就是说呢亚洲国家的这些的问题对于北约的重要性啊等等。换到北约本身这一次的峰会啊，马德里峰会啊，它不止北约扩容。就是他增加了两个新成员，未来北约将从32个变32个，而且呢，整个波罗的海呢，除了俄罗斯以外，周围的所有的国家呢，都已经呢进北约了。
那
第二个呢，就是呢，这一次的北约呢，在他的战略描述上面把中国放进来了，他不止扩容，而且他的影响力跟关注度的投射呢，已经离开欧洲了，已经不再对着俄罗斯，离开欧洲已经到了亚洲了。换句话说，三大洋呢，几乎呢都已经进来了。这个是呢，北约呢这次呢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改变。好，那当然他北约的这种的谈论的方式，以及欧洲国家呢对中国呢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敌意的升高，那他一定会进到一个敌意螺旋了。那估计说中国在这个敌意螺旋里面来讲，从外交部的发言人的讲话来看呢，一定相对强硬的应对这个敌意螺旋呢，也预告着一个可能已经有快一年没有人谈的事情，就是中欧的投资协定大概已经死了，
根本没有听到了，
已经没有人在谈这件事了，大概就已经死了。就是这次的马德里峰会啊，其实我觉得他基本上就要告诉大家，前两年大家很热衷的，同时在梅克尔要下台前，本来呢觉得要送给呢欧盟的一个大礼，就是中欧投资协定，现在大概已经死了。好，那这个当然，这个把中国呢视为呢这样的一个战略挑战了，而不视为战略对手。我们再来看呢，就是北约里面所谈到的，就是说有关于亚洲的这些安全问题。那因为这次亚洲四国参加了，亚洲四国参加在这次的北约峰会里面，如何观察北约跟这亚洲四国的互动？未来除了扩容之外啊，北约会成为真的，我开玩笑讲的北半球公约组织嘛？会延伸到亚洲嘛？亚洲会有个新北约吗？
我的感觉，美国很强力的想促成，但是欧洲还是很坚定的 就是只是关注现在还在发生俄乌战争的欧洲安全，而亚洲国家呢也很谨慎的不要去触怒中国。你看他们美日韩这一次昨天开会了三边嘛，那第一个当然就显现出日韩跟美国在这样子的一个三边都跟美国都是军事同盟的时候呢，这个三边关系就又回到五年前啊，有开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可是呢从头到尾都是在谈北韩，完全没有讲到中国。这个就很关键了，也就是日韩都不希望在美日韩在北约的这个架构之下的这个三边会谈变成一个对中国的这种誓师大会。然后呢很清楚的在那个时候，当就是那个尹锡悦要来这个就是西班牙的时候，中国大陆外交部发了一个声明，就反对，认为你都不是北约的成员国，你跑去北约开这个峰会干什么？日本这边就没有任何的反应，但韩国这边马上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去这个针对这个中国的，我们其实是来跟这个相关的国家谈全面性的这个合作的，包含半导体呀、军工产业啊这些东西。所以韩国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敏感的，避开了跟中国有关的议题。所以昨天的美日韩的这个峰会，我看中文英文的这个方面的报道，几乎都没有谈到中国，有谈到的有写到的部分都是记者自己加的了哈，那都是以北韩为主，那也没有召开啊，我们看他今天会不会，但是也没有召开日韩纽澳四方的这个会议。本来日本在前两个礼拜决定要来参加的时候呢，曾经有消息说日本方面可能希望能举办日韩纽澳，那这四个国家都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
没错，
如果在北约的平台之下举行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会议的话，你觉得拜登会这个在旁边这个透着窗帘往里面看吗？他一定会跑进来，
当然
他一跑进来的话呢，就变成美日韩纽澳，那就变成真的叫做所谓的印太，这个亚洲的印太小组，这个
印太
亚洲的
北
约，
对啊，
印太北约了
，
对，所以这个会议好像也没有召开。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很想促成啊，你看那个第十三段写的那个内容，完完全全就是美国的这个过去美国所有谈到中国的这个内容的时候的翻版。然后呢，但是法国、德国啊，以及现在韩国，那也许日本也不希望在这个场合去激怒中国。因为中国讲话了，说你跑去那边干什么？对不对？要针对我吗？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四方的印日韩纽澳，大概也不会开了。但是呢，这并不表示他们就不用这个平台。也就是说，其实可能会另外的多方的这种，就是那个另外的 Quad 跟美日韩还是以这个为基础了。那这个台面上讲的东西跟私底下做这个门后面讲的东西其实可能会不一样的。我觉得美国还是部分的达成了，至少往前推一步吧。把日韩结合在一起，那将来共同的因应可能的这个西太平洋，尤其是不只是来自于北韩，更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军事上的挑战。
好，我们如果说把最近的一些事情摆在一起看，但我也不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分析跟我们的评论啊，在某一些的议题上面的我们的观点啊，会影响到就我们的观众朋友对总体情绪的判读的误读。好，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谈美洲峰会，你会看到美国呢灰头土脸的，你会看到美国呢跟东盟之间的互动呢，其实呢就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那个也很明显。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就是说呢，美国呢在第三世界国家，在美洲，在亚洲啊，它正在呢退烧，那正在呢慢慢失去它的影响力。可是你回头看五月份的它的亚洲行，东北亚到韩国到日本开 Quad， 然后那种双边的会议，跟韩国呢像一个勾肩搭背眉来眼去，再到六月份呢到欧洲呢开 G7 啊，开这个北约， 你觉得美国的影响力在衰退吗？
没有的。
嗯，
美国还是对他的盟邦啊，对西方国家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存在的。
嗯，
然后呢，对他的开发中国家当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号召的能力。
没有错，没有错。好，时间到。